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实际上我觉得不太可能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下见面。伊朗方面还是美国政府内部都不希望说在没有前提的条件下就见面。在上个月的中旬，伊朗总统府方面就放出消息说，特朗普先后八次寻求和鲁哈尼总统进行会谈，但是都先后被伊朗方面拒绝了。那么伊朗方面认为说是美国人毁约在先，那么不可能说你撕毁了我们先前达成的这样一个条约，那么就等于说是破坏了我们之间一个政治互信的基础。那么在这样一个政治互信的基础重建起来之前，那么是不可能再和特朗普进行会谈的。那么回到美国政府内部来看的话，那么在特朗普有这个表态之后，白宫包括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在替总统的这个发言来消毒，还是要有一个会谈的条件，比如说伊朗要放弃对于美国在中东的盟国所不喜欢的那些势力的一些支持，包括国内的一些政策，包括人权方面一些问题的改善。所以双方的立场其实相差的非常之远。
美国的每届总统基本上都有打局部战争或者是比较大的战争的这么一个记录。在7月22号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伊朗总统鲁哈尼就警告特朗普说呢，如果和美国和伊朗爆发战争呢，将是所有战争之母，就是比较严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他也回应了，说永远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后果。那么您觉得伊朗和美国之间或者他们支持的一些团体之间会有擦枪走火或者发生战争的危险吗？
我们都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啊。如果说特朗普只是在他的推特上面放一些狠话的话，那么他之前对朝鲜放的狠话更多更强硬，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战争的爆发，对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我们在上一周的时候曾经看到过一个澳大利亚国防部发了一个声明，说澳大利亚的军舰正在往波斯湾一带部署，要配合美军未来可能对于伊朗的一些行动，非常抓人眼球的。那么到底会不会发生这个战争呢？我认为取决于两点。第一个呢是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是不是能够在伊朗问题上能达成一个协调。第二个呢，中美贸易战的一个前景。如果说美国方面认为通过其他的手段，包括经济的手段，包括贸易的手段，不能迫使中国方面做出他想看到的让步的话，那么不排除在伊朗方面去动手来对中国方面施加压力。那么这样一个施压力的传导链条就在于说，打了伊朗会炒高油价，会对中国造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这在中国当前已经一个比较脆弱的这样一个经济局面下，实际上是中国很难去承受的这样一个压力。回到战争可能性上来讲的话，战争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大规模的这种战争，也有可能是会局部的小规模的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到底会怎么样，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在制裁伊朗的时候，可能对中国的经济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您也知道，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在美国那边演习的时候是没有邀请中国的但是呢，澳大利亚的国防部高级官员称呢，中国军舰将和澳大利亚的美国军舰共同进行一些训练，在澳大利亚的海域。南中国海的局势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那么为什么还邀请中国去参加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军事演习呢？
这个就要看澳大利亚它本身的国防政策是怎么样来走的。就是说实际上目前的这个局面还不是很明朗，大的格局方面，就是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这样一个走势，到底是会向过去美苏冷战的那种方向去发展呢，还只说是通过这样一种斗争也好，摩擦也好，来寻求另外一种合作的方式呢？那么实际上这个局面还不是很明朗。那么对于澳大利亚来讲的话，它更加符合它国家利益的这个策略还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毕竟就是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这样一个经济上的合作，那么也不好在政治方面和中国方面把关系搞得太僵。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澳大利亚邀请中国去参加他们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的一个根本的原因。
从8月6号开始生效的对伊朗的制裁，乃至到11月份之后美国对伊朗这个石油出口禁令生效，这两个阶段即使没有局部的战争发生，是否也是意味着油价会继续上涨？比方说我们在澳大利亚的加油站去加油的话，这个油价也是一个飙升的状态呢？
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但是这种可能性会不会变成一种确定性，还要看其他国家是不是会真的遵守这个美国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禁令。实际上也有可能说美国的这样一个撕毁协议的举动，包括这样一个制裁禁令的举动，反而会促使这个伊朗 完全放弃他在欧佩克组织当中的这个石油限产的一个义务，根据他自己的国家的需求去扩大他的石油向国际市场进行石油供给的能力。那么其他国家是不是会遵守美国的这个禁令呢？我们还要观察。我自己目前的判断，恐怕世界上主要大国不太会完全遵守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石油的禁令，但是多多少少是会对这个国际原油市场造成一个重大的影响的。而且非常有可能，如果制裁不起作用，不起影响啊，美国人那么下一步会选择用更加极端的方式去影响石油市场的走势，所以这个后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但是石油涨价恐怕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情。对，
那么如果啊，美国的伊朗这个石油出口禁令到时候确实生效了，不论其他国家支与不支持啊，那么您觉得伊朗会怎么去回应呢？我看到此前这个鲁哈尼和高级这个军事指挥官他就说呢，如果华盛顿试图阻止这个伊朗的石油出口的话呢，伊朗可以通过紧要的一个海峡，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来打乱海湾国家的一些石油运输。您觉得他会走这一步棋吗？
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是这个海上石油贸易的通道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这个海峡它的宽度大概只有几十公里，伊朗和海湾国家比如说像卡塔尔和阿曼就隔着这个海峡遥相呼应。伊朗方面也控制着这个海峡的一些岛屿，就是说伊朗方面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用军事的手段去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波斯湾地区的原油就从物理上就被卡在了这个波斯湾里面，没有可能再出口到这个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从政治上来讲的话，伊朗是不可能去走这一步的，因为他这样一搞的话，等于说是以全世界为敌，他所有的他的潜在的朋友也好，他潜在的盟国也好，都不希望看到说伊朗跳出来去封锁这个海峡。那么而且如果他要封锁这个海峡的话，正好给了美国方面大规模的去用战争方式去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借口和理由。不到他性命攸关的时候，他是不会走这步棋的。
这两天的新闻也看到，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三个国家准备对印太地区一些国家进行投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啊。有人分析说这是围堵一带一路，而在欧洲那边跟日本、欧盟要谈这个新的贸易协议呢，是决定在 WTO 之外另起炉灶。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说特朗普是不是他就是表面上看对谁都不友好，其实实际上以前的传统盟友还是我的盟友，跟别人谈了之后好处我们自己以前的盟友还是可以分享的。
还是要分这么几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来讲的话，这个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国的所谓的这个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并不新，早在冷战结束之初，在九十年代初，统治精英就已经在推这个新的自由贸易协定了，只不过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个错综复杂的这个利益矛盾纠葛，就一直没搞成。从2013年2月份正式宣布说，我们美欧双方要启动这个新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了，一谈就是5年啊。如果不是说这次特朗普借着所谓的中国威胁挥舞这个大棒去敲打他的这些欧洲盟国，那么这样的一个政策性的宣誓也不太可能就这么快达成。双方发一个联合声明说我们要怎么干，到最后真的把这件事干成，中间还差着10万8千里，还有无数的难关要走。假设这样一个美欧日本自由贸易框架达成，那么特朗普之前一直推动的制造业回流美国还要不要搞呢？在制造业的领域，日本和德国相对于美国的制造业都是有比较明显的竞争的优势的。然后中国有十几亿的人口，有好几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的人群，对于这个西方资本来讲的话，他们是不是真的要放弃这么大一块市场呢？而且我不认为说特朗普就真的能够操作成功这样一个把西方整个整合起来，把中国整个全部切割出去出去的这样一个局面。假设他把这个局面真的搞定了，那么是真的是有利于美国呢，还是不利于美国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